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历年来，中国境内的宗教自由问题一直是备受国际关注。中国对于西藏佛教徒、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以及各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所采取的干预跟限制，屡屡遭受到国际的批评。尽管中国官方的宗教团体对这些指责提出反驳，可是呢，城市家庭教会被逼迫取缔的事件不断出现。去年圣诞节前夕，各地家庭教会分别遭到了当地政府各种警告，还有基督徒被抓。那么中国的宗教活动目前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呢？教徒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以及如何以法律来维护宗教权利？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中国知名律师夏君先生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夏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
我们知道您自己呢到美国去考察法律，在2007年回到中国上海去执业，此后呢您就为一些访民还有为教会啊做出维权的这个法律的诉讼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从您这个实际的观点、实际的工作经验接触来看，第一个问题我想一定很多人也想知道，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个宗教自由呢？
没有。很遗憾。
您说的没有，我想这样吧，我们就从您所这个谈到的这个没有这两个字来看啊。因为中国的法律里面、宪法里面明明白白的写的是人民是有宗教自由的，政府要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那么这个没有，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显然是中国政府它根本有法不遵呢？
现在中国的宗教自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是教会没有法律地位啊。在法律上，那么一个是自然人，一个是法人啊。那现在的教会呢，所有的包括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都没有法人地位啊。那么有一个三自教会，三自教会实际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不是教会啊，不是教会。教堂的堂点有合法的资格，但在里边活动的信徒教会没有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啊。那么他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自由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您刚刚讲这个三自教会其实是在政府的这个监管之下的，它还有一个名称叫爱国教会啊。
三自爱国它不叫教会，它叫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啊。委员会大家以为是教会，实际上委员会不是教会。
那这个好，我们就从这个三自教会说起吧。相对于三自教会三自这个委员会啊，那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另外在家庭聚会，有一个名称说叫做地下教会，其实就是家庭聚会所。但是这个行动上面受到了一些限制哈。在你所代理的案件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夏律师举个例子来看看哈。首先我们提一下您曾经代理过的案件有好多件呢，其中包括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新闻让大家非常关注，媒体非常关注哈，也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讨论的一个这个案子，就是这个河南省的南乐教案。我们在请夏律师您介绍这个案子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我没事儿。
他把这个房子过来住。
回张少姐现在回来，赶快伺候他爹娘，他爹娘都不会动了。现在赶快回来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少姐没有犯罪为什么不叫他回来？他的爹娘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残疾人，现在赶快回来。
刚刚这段影片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请您来解释一下这段影片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个影片中的那个女士呢是叫王凤瑞，她是张少杰的妻子那么她委托我做张少杰的代理人可是我多次到看守所到公安局都见不到张少杰。
这个案子非常的引起关注，是因为为这个南乐教会案子打官司的律师啊有15人之多，是一个浩大的律师团是吗？
对，18人
啊。
因为当时这个被抓的基督徒南乐教会的基督徒能有20多人20多人。那么有些我们基督徒律师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公益律师都前来这个主张公益嘛哈、主张公益来这个帮助维权
18个人浩大的律师团有没有什么效果啊？ 得到什么样的对待？
到现在还没看到效果啊。都是被围堵啊，我们到看守所被围堵，我们到这个检察院啊又被攻击啊，那么我们的手机被抢啊，还有的律师头都被打破啊。我和三位律师包括五名基督徒在张少杰家啊被围困了四天啊，圣诞节平安夜啊都在那边都出不去啊。上海毛恒凤啊，这个姊妹啊，基督徒带到啊七位姊妹过来啊，兄弟姊妹过来来看望啊我们，那么呢他也进不来啊。后来他们到这个省公安厅啊要求啊释放我们，就是啊要求我们要可以离开啊，自由离开啊。
那像这样子夏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有十八个人的一个大的律师团来为这个案子来做代理的话，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您觉得像这个南乐教案的话，到底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南乐教案呢，主要的原因啊，是这个张少杰啊，他这个牧师他是平常啊这个很有爱心，很主张公益的啊。那么据我了解和一些当事人谈，那么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姊妹叫李才仁啊。他被这个他的儿子在工伤事故当中被炸死了，那么呢他去到这个单位去要求洽谈啊，结果那个单位不理他，而且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尸体都见不到，他很无助，他就找到张少杰打电话啊。这个有的国内有的律师他会说，哎，那么你向上帝祷告吧啊，或者是你忍耐，你再等一等。可是张少杰呢马上就赶到北京啊，赶到那个单位啊，事发现场，那么呢帮他交涉协调，最后这个问题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
是啊，您刚刚一开始就讲到说中国两个字，没有宗教自由。是。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比方说律师还会被挨打，然后呢遇到了很多的这个状况，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有些教会被拆掉啊，有些迫使一些教会必须在户外进行长期的这个敬拜等等之类，像这样做法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根据呢？
没有法律根据啊，都是权力啊在根据他们的利益啊，或者他们的啊这个思想的啊价值观的需要来进行迫害宗教。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谈的啊，我们也同时呢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这个话题有关于中国的宗教跟信仰自由，我们今天请到的夏军律师在节目中一起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也开通了热线电话，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夏律师，刚刚您就是说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宗教活动所采取的这种打压跟干预压制啊，没有什么法律的依据。但是讲到了法律呢，似乎上又写得蛮好的啊。根据这个宪法讲有这个自由，然后根据2004年公布的这个宗教条例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政府要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事实上，在法律里面还有一些好像不太明确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地方，比方说，你不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教，或者说从事宗教活动，其实就是制止你从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传教的行为哈。请您来谈谈啊，这个法律上所规定的写出来这些似是而非或者是不明确的地方，是到底是故意当时制定法律就是留了一手呢，还是说有为了表示有些弹性呢？我请您来做一些解释啊。
那个法律留了多少限制宗教自由，那么这个说要自由哈，那这实际上就等于说一个人你可以站起来啊，当他真的要站起来的时候，那把他打倒啊。那么我们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那么就把所有的信徒打趴在地啊，打趴在地都趴在地上头都抬不起来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啊，那么信徒们呢现在可以不趴下了，就是都在跪着啊，只不过是啊沿海一带南方啊基督徒可以啊单腿跪着啊，或者是腰板直一点，看着像站起来了啊，实际上大家都在跪着，都要服从啊，服从权力的啊，这个服从权力的这个意志啊，没有自由的表达啊。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信仰的人都没有真正的啊这个自由的行动吧，哎，
那您看看，就是说像基督徒受到打压，我们以基督教这个聚会做一个例子来看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基督徒活动受到了限制，受到了打压，甚至被逮捕，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无故被殴打等等之类的啊。那么活动受到的很多的限制，但事实上中国的基督徒现在人数不断在中国成长，而且速度非常的快。那您来看一看中国政府它到底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要提出？为什么要有这些做法来做出限制跟压制呢？他们到底在怕什么？担心什么？
基督徒增长的原因呢，主要是社会黑暗和腐败啊造成的。就在历史上来说，社会越黑暗啊，这个基督教啊发展越兴旺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基督徒迅速增加，这个呢是正是不是什么啊这个啊。给自由了，不是给自由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南乐教案来看啊，三自教会啊，一个牧师就是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啊，土地权，还有基督徒的这个啊人权啊，包括有一个女的叫乔丽娜，她被精神病啊，张少杰把她从精神病院啊给她。要出来啊，所谓的精神病院啊，就是关押时候要出来啊，这些呢都得罪了官方，他维护人权，维护啊这个信徒的合法权益，就得罪了官方。再加上这个他就是说敢于说不的时候，这个黄守喜啊，书记黄守喜就对他进行啊打击啊，这个很残酷打击。那么这就说明，从一个三自教会，张少杰还是一个政协委员，县政协委员啊，我们都能看出这个都这么打压，何况家庭教会啊。我还办了几个家庭教会的这个案子，包括子洲案，包括太原的任拉成案啊，他卖圣经和福音书就被判了5年刑啊。那么子洲案呢，这个家庭教会聚会啊，聚会的时候，这个派出所啊，警察就来啊，把这个人驱散啊，人还抓走，然后这个把里边的东西啊，凳子啊，面粉，还有两个猪头啊，都给抢走啊。后来这些信徒呢，经过法律知识啊讲课以后，他们知道这是侵权行为，然后去。到那个派出所去要他们被抢走的东西啊，
要回来了吗？
那结果呢？不但没要回来啊，反而他们就说他们是在攻击这个国家机关，啊，冲击国家机关，啊，然后又抓了3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江河，我是他的代理人。
所以您刚刚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说冲击国家机关哈，这是回到了我刚刚要问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方面采取这样的强制的手段哈，来限制宗教的活动，所以他到底是在担心什么？他担心大家聚众起来反抗政府呢，或者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个聚众的力量呢，还是说担心这个宗教信仰这个摧毁了这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我从我接触的这些案子来看，那么呢，这些啊违法行为啊，不是国家啊，比如说国家来进行的啊，是地方政府啊，为了他们的这个封建观念啊，在我们国内这个封建思想和观念非常严重。比如说那个黄守喜啊，他那个喜字就是玉玺的玺啊，皇帝的印的意思，守是要守住的意思啊，黄守喜，他的名字就是个封建的名字。啊，然后他的行为呢，就是根本无法无天，啊，什么公安局啊，这个法院啊，检察院都在为他服务，为他一伙人服务。其实他，我认为他不能代表国家，啊，不能代表国家，啊，不能代表国家政府，啊，因为他的行为呢，那么就是说他的国家可能现在。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家不制止这些行为。 我给省委书记写了信，网上这么多那么反应这么强烈，那么呢，国家现在不但没管，而且呢，这个南乐县的十个人大代表和这个政协委员联名给司法部写信，要求吊销我的律师执照，要求惩办我的追查我的犯罪行为，他们不准许我接见，政府是违法，人大代表不去监督政府，来监督律师，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
好，待会儿还要请您谈谈，作为律师的话，您怎么办啊？但是呢，我们也有听众观众在线上等候，想要来参加讨论啊。好，我们先来接这位是广东的季先生，季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就是说，中共他这个政权呢，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他是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选举、没有公平竞争上台的政权，所以他怕这个老百姓啊觉醒啊，知道他的这个面目啊。各种社会力量对他的一种压力啊，以后最终推翻他这个政权呢、啊，所以他只有靠这个暴力啊统治和这个欺骗的手段来统治。但是这个老百姓是不可能永远不觉醒的，随着老百姓知道这种真相，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甚至他一直死亡，最终有一天呢，就是共产党是一定会倒台的。
好，谢谢广东的季先生。季先生好像部分回答了我刚刚的问题啊。您是不是对他的这个评论也有一点这个回应呢？
我的回应就是说，现在地方的问题不能上升为国家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当然，这个国家制度问题国家有制度有问题，但是不能划等号。就是黄守喜问题就是习近平的问题不能这么划。我觉得在国家也有比较开明的，也有比较顽固的那么这些行为呢，我觉得黄守喜是受到了顽固势力的集团的支持就是支持那么我前两天见这个美国议员，我每见到他们都问我想帮助我吗？夏律师，你想让我们做什么？我说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写信告诉他真相，因为层层的官僚制度，他很难得到真相，是吧？叫他知道我们南乐发生了这么件事情，看看他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是夏律师，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个黄守喜的作为啊，是不能够跟习近平画上等号啊。
对，
是那习近平领导人上台了以后，大家看到他大力反腐啊，党内大力反腐，都觉得好像有这个魄力哈，有这个改革的这希望。那您觉得他上台以后，在您看到一年多了，您看到在宗教自由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你是不是南乐的案子，还有您代理的几个案子，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呢？您怎么看？有没有放松的迹象？
我对习近平主席呢？他刚上台的时候，我不抱希望，甚至于不抱一点希望。那么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他呢就是在高层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么是我乐见的那么这个消息还没公布，我也不好说哈，大家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他呢1月7号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我过去平常根本不看什么中央领导讲话，这次我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我看到他里边有一句话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律。所以在他的愿望当中，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建立法治国家的这个愿望但是为什么还容忍南乐的事件发生？是不是他有一些无奈之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谈到了这个习近平领导人，他呢不久前他也曾经说过一句有一个说法，他就是说这个要发挥宗教界人士跟这个信教群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力量哈，能够团结一切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也换句话讲，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也觉得说应该把这个宗教力量化为正面的效果？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他们就建议了，就说中国应该 不用用这个防范的这种做法哈，应该用一个鼓励性的做法，积极让这个把这宗教的这个力量换成正面的力量哈，融合在社会的和谐里面。那么从这样的讲话，从习近平他的这个说法来看，您是不是对于中国以后的这个宗教自由发展比较抱持一点乐观的态度呢？
我是乐观的，我非常乐观。我是基督徒啊，我感觉啊，神爱中国，神爱世人也爱中国，神不会让这个中国这么继续黑暗和堕落下去啊。另外我们从国家的这个开明，比较开明的这些比较开明一点的这些人的这个语言和行为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希望因为比如说这次的春晚节目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叫光耀中华啊，光耀中啊，天耀中华，天耀中华啊，天空的天耀，那么天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就理解是上帝，啊，那么这个节目能在春晚发表，能播出来，这也是一个亮点啊。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要看到希望，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不能说人民，中国老百姓是封建时代的称呼啊，我仍然用这个称呼，中国老百姓不要指望哪一个人。要自己当公民啊，现在还不是公民啊。那么有人说自己啊是新公民，是什么公民，我说你们都是在自己啊，其实都不是公民。
嗯哼，
哎，
好，
那么要自己起来，
是
自己站起来啊，
光明的阳光的心态啊。
我很有信心。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听众电话，我们再来接听
啊。
这个是河北的崔先生。嗨，崔先生你好，请简短哦，我们时间快到了，请说。崔先生您在线上，哎，请讲。
就是现在你们谈起宗教一个国家，喂，听得见吗？
听见，请讲。
啊，一个国家没有宗教的话是很不正常的一个国家。这个，比方说，我个人认为啊，要么就是有好的一个这一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文化，要么就是有宗教。就像中国，这5000年以来，好像对宗教。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像现在这样不重视，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好的，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崔先生。好，崔先生讲到这个宗教是很重要的哈。最后很简短，请您来谈一下。作为律师，您尽管对于这个宗教，中国的宗教自由充满了这个乐观的这个看法跟期盼哈。但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当您代理客户的时候，代理这些案教会被迫害啊，或者是受侵犯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有多少的这个空间能够运作呢？你看您还挨打呢。
我先回答他的问题哈。
好，简短。
他的问题只说对了1/3。
好
啊，一个呢，他说要靠传统文化，中国现在的问题都是传统文化所害啊，孔儒文化，他孔儒文化就是讲等级文化啊。那我们信仰呢，就是基督的信仰呢是平等自由的啊，这是产生爱、平等、自由、爱这个根源源泉就在于基督文化。所以我们基督教啊，将来我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中国的未来的信仰要如果能建立在基督教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呢就会像西方国家一样文明富裕，尤其是快乐啊，快乐。
最后您有多少的这个法律空间呢？在目前的状态之下，
我最可悲的就是不但我的当事人受到了迫害，宗教迫害，我最可悲的是我的律师的职业权利也受到了限制啊。我所以打的那条铁链啊，铁链子就代表当时打灯笼带铁链，就是限制了我的信仰自由啊，职业自由。
现实环境还在那里啊。好，谢谢夏律师。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中国知名的律师夏军参加节目，也感谢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时事大家谈内容。谢谢夏律师，也谢谢您的收看。